真神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在这主日的时候，我们更是在你的面前心里边敬畏，我们也赞美，因为你真是那位掌权的上帝。你从古时已经看见将来末后的事，而且在圣经里把将来末后的事写在了圣经里，让我们真是看见你是那位永远掌王权的上帝。巴不得我们在你面前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你自己也在我们的心中掌权。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每次要做决定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领，你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掌王权，以至于我们真是可以在你的面前仰望你度过这一生。主啊，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求你让我们警醒，求你开我们的眼睛，真的是看见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永恒的荣耀。求主帮助带领，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我们的课现在已经是第十课了哈。那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呢，第一大点、第二大点、第三大点已经讲完了，第四大点讲到以色列的复兴，我们也讲到了讲到那个上一次课，再上一次课是讲到那个，上一次课是讲到这个，以西结再一次被上帝设立成为守望者、守望的人，还有他传讲的信息哈。那传讲的信息的里面，我们看见他不仅仅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也讲到将来以色列要荒凉，那也讲到以色列的山要复兴，那是后面讲的，也讲到以色列的，就是山其实就是讲的地哈，然后也讲到以色列的民要复兴。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到以色列国的复兴。所以我们说，一个是他那个地方哈，要 restore 哈 ，restore， 然后还有这个民要 restore。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讲到以色列国的复兴，这个国的 restore 哈，然后也讲到他的合一，以及最后的哈末世的征战，末世的征战。那我们就来看翻到我们的圣经。是37章，今天我们其实就讲37、37、38、39哈，三章。好，我们一起翻开圣经看那个1到3节哈，1到3节他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也就是说，这个因为是上帝的灵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是什么，其实是一个什么异象，对吧？其实是一个异象。那在这异象的里面，那个他看见的就是完全的一个枯干的骸骨。那神问以西结说： 这些骸骨能复活吗？能复活吗？接下来我们看，以西结是怎么样的回答的？他说哈，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你是知道的。如果我们看他的英文哈，他说，Sovereign Lord, you alone know。那如果是翻成中文，就说至高无上的神呐、啊，只有你知道啊，只有 only you 哈、啊，只有你知道，这是真的，只有上帝知道。那我们人呢？我们人呢？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哈、啊，通常是以我们的常识，对不对？我们说常识很重要，我们通常是用我们的常识，用我们的理智，用我们的逻辑来思考问题。所以呢，这个先知就说，如果是用我们的这一些来思考的话，那是没有办法想象这个枯骨能够复活的，是不是？我们怎么可能想象得到？因为我们如果是我们回答上帝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这些枯骨能够复活吗？能够再这样子起来吗？我们也许会对主说，主啊，诚实的说，我觉得这样的枯骨是不能复活的，是不是会这样？以我们的头脑，我们一定是这样回答的。那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先知已经被主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相信神能够成就一切的事情，所以他说，主啊，只有你知道，非常谦柔。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其实是永远是说，我真的用我们现在的逻辑常识都不知道，但主啊，你知道，这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态度。我们继续看第四到第六节啊，我不一定去每一节读，但是我们来看哈，上帝就吩咐啊，你就去向这些骸骨发出复活的预言。第四到六节，神就要先知向这些骸骨发出复活的预言。那上帝说，他要让这些枯骨有筋有肉有皮肤有气息，要活过来。那神，你知道哈，上帝要来做一件事情，神一定要让先知先讲出来，神让先知先讲出来以后，他才来做这件事情。这就是我常常引用的经文，我今天没有写到这里。上帝说，如果他不把他的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啊，这个是真的。所以就是说，神在世界上所做的任何事情，他已经通过他的先知告诉了人类哈、啊，告诉了人类，然后他才来成就他所说的，他所预言的。好，我们看七到八节，那先知呢就奉命就发出预言，他说果然筋肉皮肤都覆盖了骨头啊，他这里就看那个。但是怎么样，还没有气息，还没有气息。那没有气息算不算是活的？不算嘛，对不对？没有气息就不算是活的。所以一切都有了，还没有气息，也就是说还没有从神那里来的气息。大家知道神那里来的气息是什么？就是神的灵啊，就是神的灵。那没有从神那里来的灵，那就是说有一个生命的一个 form， 一个形状，但是却没有真正的生命在它的里面。其实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以色列的情形，大家看现在的以色列国，就现在的以色列国，国家有了啊，1948年他们已经复国了啊，他们就已经那国家有了，形式都有了，但他们有是不是一个活的？不是，为什么？因为没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灵还在他们里，还没有在他们里面，他们没有生命。这就是约翰讲过很清楚，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一个国家是这样，记住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神的儿子，真的要问自己，否则的话是没有生命的。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句话不是一个道理，是一个实在啊、有了你的生命里面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这是我们切切要去问自己的一件事情，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神的儿子？ 如果我们说实在的啊，我们要常常反省自己啊。如果我成为一个基督徒哈、啊，不是说做基督徒，而是是基督徒，已经好多年好多年了。那我的里面，我说的，我做的，我想的，从来没有神的儿子在我们生命里面表明出来的话，你真的要问我这个里面有没有神的生命，有没有神的儿子在我的生命里面啊？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只有一个人，也就我们回来讲这里哈，只有以色列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他们就要得到圣灵的浇灌哈，得到神的气息，才算真正这个国家才算是活的哈，才算是活的。好，我们继续看九到十节。九到十节，神吩咐，又是吩咐先知说气息来吹在他们身上啊，就叫先知发出这个预言。当先知这样子啊说这个预言的时候，他就看见什么，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所以你在这里看见什么呢？就是说当神的气息进到里面啊，就是有了圣灵在人的里面，这个国这个人就成为了极大的军队。我们说军队是干什么的？打仗的。所以他有了神的生命，才真的可以为神作战。就像刚刚陈牧师讲的哈，就是在他信主以前当然为自己活嘛，对不对？但信主以后你看见怎么样，有了神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他就成了大能的勇士，可以把人从魔鬼的手中夺过来，你知道吗？这就是军队，人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哈，有一个能力。所以当以色列国啊接受了这个生命以后，他才能真正的来为神来征战。以色列国不仅哈、啊、自己啊要他那个征战其实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仅自己成为神的子民，而且要能够带领世人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这才是一个征战，把人怎么样救回来夺回来，这个其实是一个征战哈、啊。那这个是这个是以色列国将来要被神来这样用的。我们继续看下去，十一到十四节，那神就向先知解释这个意象。他说我们看十一节哈，十一节他说，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讲得很清楚，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那他们自己怎么讲呢？他们自己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哈，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以色列民那个时候，我们你知道一定要记住这个以西结写这个以西结先知书的时候那样的一个背景，他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啊，他说我们真的就是完全，我们这个国家完全灭亡了，是没有办法的，他们自己都说自己的骨头枯干了。那那个，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了国家，没有了自己的土地，没有了自己的君王，没有了祭司，所以他们分散到列国中去，他们看自己是完全绝望的，怎么能够复兴呢？怎么能够复兴呢？啊，所以先知在主前2500多年前，就借着神，就借着以西结先知发出预言应许哈。我们看十二节，他说，我的名啊，我避开你们的坟墓，那不是说骸骨吗？那不是埋到地里才成了骸骨吗？哈，我避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十三节，我的名呐，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一定会把他们从坟墓中，那就真的死透了，都埋了，你知道吗？都埋了，所以要把他们从坟墓中领出来。怎么样领出来呢？十四节，他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神怎么把他的灵放在人的里面啊？神怎么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的啊？接受主耶稣嘛，对不对？你接受了主耶稣，神的灵不就怎么样进到你里面呢？所以这里就很清楚，这里上帝说，我把我的灵放在你里面，那就怎么样呢？就是以色列人要怎么样接受耶稣， 那个灵就在他们的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啊！我将你们还要安置在本地，也就是在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你们就知道我如此说，也如此成就啊！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了，那个我是指谁？耶稣基督哈、啊。上次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所以上帝使以色列这个国家要复兴哈，这个国家要复兴，一个是把他们带回本地，第二个是神的灵要在他们里面哈，要在他们里面。所以呢，就是先以色列国要复兴啊。我们上次讲的他的地他的民，这里讲的以色列国啊，整个国家有圣灵在他们当中，他们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啊活的啊活人。那我们继续看37章下一半部分。下半部分，上帝呢就用一个我们知道以西结书哈，一直有用那个行为艺术来表明一些事情哈。那这里上帝就叫以西结取两根杖，来预示什么事情呢？预示将来以色列南北两国不会分别聚集成为两个国家，不会。而是要成为一个什么合一的以色列国，就是说，我们都在以色列北国很早灭亡了哈，以色列南国稍后100多年以后灭亡。那将来复国是不是复国成为两个呢？没有，将来是合一的以色列国啊，以色列国。那我们看在15、17章17节就讲到，两根杖就分别代表以色列。好，南国北国哈，南国北国，我们知道那个他一个是说以法莲，大家都知道以法莲是什么，北国哈，北国。那南国是犹大的杖，那就是南国哈。他说在你手中呢要成为一根啊，成为一根。那上帝就让先知解释，他说我要把以色列人呢从他们到的各国收取，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然后18到23节哈。因为我上次叫大家回去读，我就希望大家都读过了。那18到23节，先知就说，神要把他们聚集归回以色列地，成为一国，有一王来治理他们，他们不会成为两国，也不会再拜偶像，因为上帝要洁净他们哈，上帝要洁净他们。那我们继续看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哈，就是15到17、18到23节，我们都知道是以西结在耶路撒冷沦陷不久的时候，他们自己都觉得这个国家完全没有希望，很绝望的时候，我们说那个时候先知已经发出了以色列要复国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哈。不仅仅是犹大国，当时是犹大灭亡哈，北国早都灭亡了。那而且我们在这里还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北国也在上帝的纪念之中。你知道我们说那个北国早于那个南国灭亡了100多年啊，其实如果去仔细算是136年。对很多犹太人来说，北国好像都不再是纯正的以色列人了，对吧？北国那个南国的犹大人不觉得北国以色列人是纯正的以色列人了。那我们记得主耶稣的时代，那些犹太人要去耶路撒冷，比方从北方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绕道走，不走北国那个撒玛利亚那个地方。为什么？他们就觉得这个地方的人不纯了，那个就看他们如外邦人一样，根本不想跟他们往来。但上帝却一直在纪念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所以我们就想着说，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他本来也可以跟门徒一样绕道走，他有没有绕道？没有。他怎么样？他特别经过撒玛利亚。那这其实就讲了一件事，什么事情？其实在耶稣基督的心中，那北国在他的心意的里面。所以我们就看见其实神一直在纪念北国那个失去的那十个支派啊，十个支派。所以当然我们知道哈，那个在神的那个计划意念的里面，上帝是更广阔的，他不仅仅是纪念犹大，纪念以色列北国，也纪念什么？全世界，包括我们。所以如今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是不是上帝在纪念我们？真是上帝在纪念我们哈。 所以我们当然这里是指到那个上帝特别纪念以色列全家哈，所以我们一直讲这个2000多年过去啊，从那个以西结的时代到1948年，那都多少年呢？整整2500年，2500年哈过去，以色列到1948年5月14号终于回归，成为一个国家。他有没有说南国北国？没有，就一个国家。他的国家的名字叫 State of Israel， 就是以色列国，翻出来就是很直哈。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真正回到以色列地的基本上是犹太人，也就是说是犹大支派的人是居多数的。但是自从他们复国以后，他们不断地在找寻各个支派的人，也在帮助他们回归以色列地。那历史上其实只有好几次那个有名的犹太人回归的故事哈。那这里就有讲到，这个呢是比较早的，好像是50几年的事情，就魔毯行动，叫 Operation Magic Carpet， 就是也门呢有4.9万的也门犹太人就集体回到以色列，那个时候大概50几年。然后这个以斯拉跟尼西米行动也大概是那个时候，这个时候是在大概短短一年的里面就接回了12万伊拉克的犹太人。然后呢就是，然后还有就是91年的时候呢，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呢就是一个所罗门行动。大家知道埃塞俄比亚的那些犹太人其实是所罗门后裔哈，所罗门后裔。那他们就他说哈，他们这个在36个小时内就出动了那些飞机30多架次哈，就一直飞，要把他们10000多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接回以色列。那他说在这一次的行动中啊，有一架的波音747创下了单飞达成人数最多的世界纪录，他把所有的座位都拿掉，挤进1000多个人，然后途中还有2个婴儿诞生。哇，这真的是一个出埃，似乎是一个出埃及的行动样的哈。因为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还是有要生养儿女啊。那还有就是那个亚马逊在2010年哈，14年中间有亚马逊犹太人，那个是在秘鲁巴西有一些犹太人也回到了以色列。然后你知道我们中国的开封啊，在几年的里面哈，也有几个年轻人，有几批年轻人啊，那个回到以色列。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有犹太人哈，有犹太人，对啊。然后呢，最近的呢就是马拿西之子，这个是非常那个，你说我就说在以前的能够 identify 他是犹太人的呢，基本上都是犹大支派的，也就是南国那个分散的。这一次是马拿西之子，那马拿西是北国的，马拿西是北国的。他们呢是在主前，也就722年，亚述帝国征服北国的时候被放逐出去的。那他们然后就到了印度。那他们虽然到了印度哈，他们还是保留了一些习俗，就是逾越节啦。然后他们也相信自己要回到家乡去，所以呢那个现在已经在以色列的帮助下有数千人已经回去了哈，还有人在等待回归。所以这个以色列的这种的回归的行动一直在继续哈，一直在继续。我觉得现在啊更容易来找到以色列人，你知道为什么？ DNA 大家都知道哈。所以现代技术为以色列人回归是更加的那个更加的容易了哈，更加容易。Anyway， 我们呢回来看，我们就说上帝在2000多年前说的这些话，到现在我们就看见一点一点慢慢在成就。所以在我们这个世代哈，那个如果再不相信以色列人见证出来的福音，实在是有点不太那个 make sense， 对不对？一定要有 sense， 就是要知道啊，上帝在做他的事情，在做他的事情。那很可惜的是，以色列是复国了哈，现在，但是呢，他们到现在还不认识真神。所说的真神，就三一真神哈。那我们是真的是为以色列人祷告哈。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24到28节，他说以色列人呢将有大卫作王，他们有大卫作王，在24到25节都有讲到哈，他说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那我然后到25节也是说那个大卫作王哈，大卫要作王。那我想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大卫王哈，这里讲到的大卫王要做他们的王，而且要来做他们的牧人，是不是古代的那个大卫王从死里复活来做以色列人的王？是不是？是大卫王是谁？对，应该就是大卫王。大卫的子孙，大卫的那位哈子孙，那而且他说他要为什么立永平安的约嘛，对不对？立平安的约，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必定是大卫的后裔哈，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来做以色列的王哈，来做以色列的王。那我们知道他这里就讲到说，他说我看哈二十五节哈。25节，他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啊。然后呢，第26节，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哈、啊，作为永约。所以在这里就看见哈、啊，这个不是指到那个古时的那个大卫王，而是讲到末后的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然后他在26在接下来说哈。他说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那这个设立圣所直到永远呢，我觉得是有两方面的意思。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是不是神的圣所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哈，我们就是神的圣所。那在以色列人这里呢，上帝说要设立他的圣所，当以色列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当然就是他们就是神的圣所。还有呢，很大的一个可能就是上帝的那个圣殿也要在他们当中啊。下一次那个汤继会跟我们分享哈、啊，那就看那个就是有的人的讲法有两种哈、啊，到时候那个汤继会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继续看到这个，下面讲到说第27节，他说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哈，以色列人归向上帝。也叫什么，也不仅仅是他自己啊，上帝成为他的子民了，而且他还成为什么，叫外邦人也知道这件事情。就看见哦，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真的是成为了一个祭司的国度，他不仅仅是自己，而且能够叫外邦人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那谁能够叫以色列成为圣，以色列能够成为圣洁，必须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啊、不管谁成为圣洁，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到时候外邦人也都知道哈，外邦人也知道。所以以色列人能够这样子的来回归，来为上帝成为军队，其实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归向主，也使外邦人能够看见，能够来归向主。好，这个是我们37章哈，我们继续下来。接下来就看38到39章哈，这两章是放在一起的。那其实呢，38、39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内容跟前面好像是不连贯，但其实却跟一件事情是很有关系哈，很有关系。什么事情呢？就是上帝一直在说要使以色列人全家怎么样得救，接受耶稣基督。那这个事件就是这个末世征战。跟以色列人全家归族是什么连在一起的，待会我们就来看哈，这个跟以色列全家归族的日子是有关的哈，也就是说上帝的计划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他得到应验，得到应验。 那 我实在是读这个以西结书哈，真的是感恩，就是看见上帝早在那么早就把这些事情都写在这里，叫你在末后的日子读，你就没有理由说这个不可信，那是太那个，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心里边很敬畏哈，很敬畏。那好，我们继续来看一到三节，38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革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啊，这里呢就提到一些地名和人名，他说像马革地的哥哥哈，那马革地的哥哥，哎，啊可以，这里是马革地的哥哥，他这里说，那这里呢，我先要来把这个罗斯这个字呢，跟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词呢是不有不同的解读。我们看英文呢，这个罗斯你读英文，不读中文的时候，先看中文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罗斯啊是什么？你看的时候是什么？是一个地名，对不对？那就是你像马革地的哥哥，马革地呢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土巴，所以呢的哥哥马革呢就是这三个地名。但是如果你看英文呢，却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哥哥呢，他那个把那个罗斯呢看成是 chief prince， 就是那个一个为首的王，为你说什么 chief， OK chief。为首的王，就米色土巴为首的那个王是哥哥，所以在这里呢，那个罗斯呢就做了一个形容词用，就是 chief 哈，形容词用。好，那我就在这里看哈，到底这个罗斯是一个地名呢，还是一个形容词chief？ 那这个其实是有它这个中文英文哈，都有它的那个一个解释在那里哈。那罗斯这个对应的希伯来文是有一个意思，就是为首的意思，就是 rush， 它其实就是一个 rush。那个 rush 呢，其实就是一个那个希伯来文对应的就是为首，就是主要的啊，做头的那个意思。那这里呢，如果是做为首的话呢，它就是 chief 了哈，做 chief。那如果你再看下面，又不 work。帮我看一下，好像我按不下去。按不下去。啊，可以了。他那个，你看英文还是哈，第三节，主耶和华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啊，所以我们中文还是把罗斯看成一个地名，但是看英文呢，还是把它看成一个形容词 chief 来看哈。那个其实呢，后来我在这里啊，就一直去想这件事情，因为这个解释太多哈，解释太多，所以呢，他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这样看，就是刚刚我们看的那些地名，还有那个名称呢，待会儿我们看的这些名称，就是我打红的哈，打红的那个，都是我们待会儿要看见的这些地名。他说这些呢，挪亚的儿子闪出来以后呢，就有割灭。马革、土巴、米色、割灭，哈，下面呢，割灭的儿子还有陀加马，那这些待会儿我们都看见的这些，但是你在这里你有没有看见罗斯？没有罗斯，所以真的是没有罗斯。然后我们看见那个以西结在讲到那些有什么人来跟那个推罗人交易的时候呢，也只有土巴、米色、陀加马，所以呢也没有罗斯这个人名地名没有。所以呢，可能罗斯作为一个形容词，就是为首的那个是更 make sense 的，是更有可能的哈，更有可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所以我们的我自己觉得呢，我就是按照这个罗斯是一个形容词哈，就是为首的那个王。那这里那如果是为首的王，就是有好多地方的王他来做头。就这个意思了哈，就这个意思。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讲到说马革地的哥哥呢，其实是一个同盟的一个为首的，就这个意思哈，就这个意思。那我们现在先来看马革地在哪里哈，马革地，大家看得清楚吗？ 很难看得清楚。但是因为这个字典呢，哈，这个图，这个叫什么？地图。这个地图呢，是不是谁画的？它其实是那个都是圣经学者画出来的。你看啊，这是马格。马格呢，你如果是说，哎呀，这个你还是看不清楚呢，你就要看一些那个，这里是黑海，这里里海，马格在这里。那这边呢，哥灭、米色、土巴、陀加马都在这里。这里是现在的哪里？土耳其哈，大家都看得清楚。这边呢是里海，这边黑海。那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些的地名了。你看见这个一个对应哈，跟现在的地图对应。那这里呢更大一点，那这里呢就是这里也是，他是把马格呢就放到这个黑海的北边，他把马格放到黑海的北边。大家都知道黑海的北边现在是哪里？那你要对应哈，这里呢是里海，这里是黑海，黑海的北边是哪里？俄罗斯哈，那你就往北看。所以呢，那这个马格地的哥哥啊，很大的可能真的是俄罗斯哈，俄罗斯。所以就是因为是俄罗斯，我们现在叫俄罗斯叫什么 ？Rush， 所以很多人就说罗斯就是俄罗斯，是这样对应来的，是这样的。所以我相信也不是没有它的道理哈。那确实是这个北方的这个首领会带领这些地方的人啊，来攻击以色列，来攻击以色列。好，我们接下来一点一点的来看哈。那个第四到第六节我们就来看，他说同着哥哥的，哥哥就是那个王哈，为首的那个王，有波斯人、古实人和佛人。那大家知道哈，波斯人是很清楚，我们现在叫什么？伊朗哈，这不用想。那个古实人呢是哪里呢？对，就是现在非洲的苏丹、埃塞俄比亚，就是当年的古实人。然后佛人呢是哪里呢？利比亚，这个他都有讲。所以呢，那个佛人是应该读佛哈，那个字佛人应该是利比亚。那他们呢？你看一下哈，我把这个地图哈，大家还是要对应着来看。这是里海，这就是黑海，再往上就是俄罗斯。那这边呢就是土耳其，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些名称都在现在的土耳其。然后呢，这边呢是利比亚，这边苏丹，下面这就是埃塞俄比亚。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到时候那个北方的那个 chief 啊，那个首领他要带着波斯人还有这里，那这个一块呢就从这里土耳其一直到伊朗，波斯这一块跟这一块，看见没？这一块到下面这一块。所以就看见那以色列在哪里，大家都知道哈，不要把以色列在这里，然后这上面一块，这下面一块，你看见什么？南北夹着啊，南北夹着。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他们是什么时候要来攻哈。我们看七到九节，他说他们要入侵归回安然居住的以色列国。他们的那个来的那个态势是怎么样？他说他们怎么样？如暴风上来。暴风是什么意思啊？ storm 是什么？很快的哈，很快的就过来了，速度很快。他说如密云遮盖地面哦，那样的一个场景哈。那密云遮盖地面那是什么意思啊？人数怎么样？很多很多，人数很多，速度很快。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哈，那个你开车不小心就出去了，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么多人上来，真的是好像密云都把地面都遮盖了。我们看第十节，我们就看见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所以我们就看见哈，到那时以西结的时代是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就到那个这个哥哥要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你什么？你的心起意念。所以上帝在2500多年前已经知道 那个幕后那个事后那个哥哥心里边会有这样的意念出来，上帝都知道。你说是不是神掌权？真的是神掌权哈。所以神掌权，所以你读这些时候你的心里就是要敬，一定会产生敬畏哈。好，第十一节他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好，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要来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呢，是怎么样？那个地方没有城墙，没有门，没有栓，那是什么意思？这个时候以色列国有没有自己的防卫系统？有没有防御？没有，他们没有国防，没有防御。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自从1948年到现在，你有没有以色列国有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没有国防的时候？有没有？有没有以色列国？没有，他们一直都是绷着神经，看看哪一个国家要来攻打他们，是不是？所以你在这里就可以看见这场大战，待会我们看一场很大的战争，这场大战到现在没有发生，所以一定是将来的事情。那是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来看圣经，好像又不 work 了，又不那个。好，你看到什么时候呢？这个保罗就告诉我们，他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也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怎么样？忽然就像暴风一样的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绝不能逃脱，绝不能逃脱。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一定有一个时候，将来以色列人一定有一个时候他们不会有国防，因为他可能他自己觉得什么都搞定了，是高枕无忧的时候。但是主的日子就是在平安稳妥的时候突然来到。那主的日子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旧约里边讲的耶和华的日子，好，就是那个幕后的日子。那个他特别讲哈，他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夜间的贼一样。那他说，那个我们知道哈，夜间的贼他来的时候，他会不会通知我们？他不会通知，是突然就来的哈。但是这个就是要跟大家讲的第四节，他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不是像世人一样在黑暗的当中，不知道那个日子？那如果是知道不知道那个日子的，那个就是对普通人来说就像贼一样，你不知道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却不是，我们要记得。所以叫我们什么？不要睡觉，和别人一样。那要怎么样？要警醒谨守，警醒谨守，这就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不能像别人一样，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你得警醒看，看什么呢？看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看世界上。好，我们在这里就讲到说，那个这一场大战必定是在平安稳妥的时候，也就是主的日子，也就是末后的日子。大家知道末后的日子，如果我们读过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那个不是末后的日子，不是一天，乃是一个 period， 是七年大灾难。如果我们学过启示录，我们就知道七年大灾难一共有三样灾祸，一共有三样灾祸。在启示录的时候他说第一样灾祸过去了，大家注意看那个章数哈，九章说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然后呢，那个到了十一章的时候呢，他说第二样灾祸过去了，然后第三样灾祸快要到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哈，在那个三年当中不是一次就结束了，不是，有三样灾祸哈，有三样灾祸，这是我们要看见的一个概览哈。好，我们继续回来看第十二节哈，第十二节，他们来到以色列地攻击他们，要怎么样呢？他说我去是要什么？ 抢夺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啊，又攻击那住世界中间从列国遭局得了牲畜财货的民。所以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他们入侵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抢夺财货哈，抢夺财货。那到第十三节，那他就讲到说，示巴人、底但人、他斯的客商和其帐的其间的少壮狮子必问你说，你来要抢财为掳物吗？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看见什么呢？有几那个，一个是示巴、底但和他斯的客商有没有 join 这个同盟？没有啊，没有 join 这个同盟。那我们就看见说，先我们来看看示巴在哪里哈。大家看见吗？这里是示巴。现在如果你用现在的地图看，示巴应该是现在哪里？也门哈，也门，这是示巴啊。底但在哪里？在这里，就是现在的沙特阿拉伯啊。用那个，我知道台湾的翻译叫沙乌地啊，我们叫沙特阿拉伯。下面这个是叫也门，那它是在这里呢？它是在这里。就是西班牙，就是主流。那这个圣经学者是这样子来告诉我们的。那他是在这里，那他是呢，就是已经在欧洲。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当北方同盟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同着这样的一个联盟哈，不，没有。所以只是这个北方的这个王带着这些人啊来到了。来到以色列要来攻打他们哈，这个我们要清楚。那个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当时这场战争还是局部的，虽然是局部的，但却是还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战争，一个很大的战争。好，我们从继续看十五节，他说你必从本地，那他的本地就是从北方，从北方的极处。所以如果我们要看那张地图啊，我来看哈，看那张地图，那个你就看得很那个，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地图，右幅那个啊，看这张地图，还是右，我是往回看一下地图。哎，好，如果为什么我用这张地图呢？你看这里是以色列哈。从这里，北方的极处是什么？是啊，其实如果你这里看不清楚呢，这里也看不清楚。如果你有兴趣啊，回家再去看。这个往以色列最往上正对着就是莫斯科，真的是你可以去看北方的极处，就从很北的地方来到以色列地哈，来到以色列地。那他说你要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真的是很多很多的人。好，到第十六节，他说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所以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是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所以上帝带这一次的那个叫什么，有这样的一次战争，上帝有他的目的，人呢是说我要去夺货财，但上帝却怎么样，要在以色列人身上显为圣。神什么时候在他的子民身上显为圣呢？岂不是他的子民能够高举神的名的时候吗？那个他说，那好叫他们，要叫外邦人来认识这位真神哈。所以我们真是看见上帝的那个计划，也要看见上帝的美意。那继续十七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就是对着哥哥说的，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那我们就会想着说，哎，以色列的先知还有哪一次提到过这次战争吗？那除了，当然以西结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哈， 那那个以西结当然就是古时的这个先知。其实在古时的先知里面还有一位也讲得很清楚，就是约珥先知。约珥先知，所以我就说这一次课哈，我在那里预备的时候 Oh my goodness， 就是我就说我要把这么多放在一起来啊，感谢主的是，因为这些课我正好都已经跟大家学习和分享过，所以我就知道说哦，这些图啊可以拼得进去，你知道吗？哇，我在那里真的是满费那个叫什么？费脑啊，费神。OK， 那约珥先知真的讲过这次哈，我很快。OK。我很快把它拿过去给大家看。OK， 这约珥第二章，第二章他这里就讲，你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啊。那当然不是真的蝗虫，他这里讲的是鸣哈，又大又强，没有这样的哈。他说他们前面呢一来哈，没有来的时候像伊甸园一样，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国回来以后，他们不断的哈在那建设，真的是很美丽，像伊甸园一样。但是过去以后啊，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战争，那他们的形状像马，奔跑如马兵哈。这个是讲到这个，你看哈，是约珥书二章。OK， 然后呢，他们对，十节还是二章，他们一来，地动，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因为那个日子那个队伍啊很大。那然后接着那个第十二节，他说这样大的那个，他说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那个时候，上帝就说，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就说这个时候，上帝就呼吁以色列人来怎么样，来悔改。就是在这一次大战，他们自己没有办法，你知道吗？他们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上帝呼吁他们要悔改，归向上帝，一心归向上帝。那后来呢，我们就看见还是二章。那耶和华，因为他们呼求哈，我们相信他们就呼求。那耶和华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却要使什么北方来的军队。所以这里就讲得很清楚，那是从北方，在末后之日，由北方来的军队要把他赶到干旱之地，前队赶到东海。东海其实如果是说现在哈，其实可能就死海哈。那后队赶到西海，那就是地中海。那他们所行的大恶，恶气上升，腥味腾空，那就是他们死了很多的人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里就讲，特别讲到神要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至少我们已经看见这个，其实你再去仔细读那个谁但以理书也讲到这一次哈，也讲到这次，不过那个内容太多了，我就把他那个，只是我就告诉大家，以西结在这里讲了，约珥在这里讲了，所以上帝就说，哎，你岂不知道吗？我在古时已经借先知讲到你了。那个，我们继续看那个18到23节哈，18到23节，主耶和华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哈。19节，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说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那震动到什么地步呢？那他说那个海里也震动，天空震动，田野的也震动，他说见他的面全都震动，山岭崩裂，陡岩塌陷，墙垣坍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动。然后第21节，上帝说，我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如果你看那个英文，你就知道，他说 Every man's sword will be against his brother， 也就是人和人之间，就是他们的军队之间，就来自己来打自己了哈。那继续看第22节，我用瘟疫流血的事刑罚他，我必将暴雨、大 火硫磺降在他的军队里，他说我显为大哈。所以我们看见真的是上帝为自己的民为自己的地发热心，像地震像暴风像雨这些东西谁掌管？只有上帝掌管。所以在那一次的大的一个征战的里面啊，上帝自己来为他的民发热心。好，我们很快翻到39章，我们看1到6节，上帝说上帝与哥哥为敌，带他来到以色列地。所以哥哥以为说我想要来掳掠这个地方，其实是上帝带他来哈，带他来怎么样？第3节，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右手打落你的箭，也就是怎么样？解除他的武装哈，解除他的武装。那他那个第很快看哈，7到8节，那就说神在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哈。那我们看，那神在他的中间怎么样显出他的圣名呢？我们来看这一节，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第20节对吧？然后再看一节，再看2节。他说在那些日子，你读看哈，我们前面看见上帝要以色列民一心悔改哈，归向上帝，到了那个上帝就为他的民发热心呢，那个北方来的军队就这样子哈，前队后队都没有了。那在那些日子他就要怎么样？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那这个时候其实看见神就是说以色列中有人接受主耶稣基督，他的灵就浇灌在以色列的人的里面。他说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注意的是什么？就在这个里面，因为这些人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是不是他的圣名就被什么显出上帝的圣名？这是我要讲的哈。好，我们继续来看那个9到16节，哥哥就败亡就埋葬。这里哈，我就不去仔细读，你就去看他是怎么埋葬的哈。9到16节，哥哥就败亡了。那那个看他买那个叫什么？他在那个败亡呢，他的军事装备可以怎么样？烧7年。那他埋那些敌军呢是多久？葬埋敌军多少？7个月。7个月，看见没有？葬埋敌军7个月。那个我要跟大家看的是第11节。那为什么我刚刚说他那个要到东海埋在那里哈？你看第11节哈，他当那日我必将以色列地的谷，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赐给哥哥为坟地，使经过的人到此止停步。我在那里人必葬埋哥哥和他的群众，就称那地为哈门哥哥谷。那这个呢仔细看哈，如果是真的是好不容易看得懂哈，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如果看中文现代译本一下子就很清楚了。他说上主说这事发生以后，我要在以色列在死海，一下就很清楚，死海东岸的旅人谷啊，有一个这样的那个，就有一块坟地给哥哥就对了哈。那 anyway，那葬埋敌军7个月。那第16节就说他们一定要洁净那个地方哈，那洁净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就叫哥哥军谷。所以可见的那个他们那个葬埋这个北方来的军队哈。那在约珥书里面说那个他们什么臭气什么熏天，那这里就讲的说都要把它埋好，都要把它埋好。好，我们继续看17到20节，17到20节，那他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吧，要从四方聚集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喝血，你们要吃勇士的肉，喝首领的血，然后呢？那个就是要吃饱哈，那个然后第20节，你们必在我席上吃饱，马匹坐。总而言之，就是呼唤，飞鸟和野兽、走兽来吃肉哈，吃肉。那肉呢是谁的肉呢？就是勇士的肉和首领的血和血哈。那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 在前面那次大战中，他们是不是全都把那些人的尸体都怎么样埋好了，全部埋好了，而且如果发现有个地方没有埋好，还要做个标记，叫人来把它埋好，所以那个地方已经刻令好了。现在这次再一次呼唤天上的鸟、地上的兽来吃尸体，那是不是吃这一次战争的尸体？这次已经埋好了，没有东西吃了，那可见的还不是这一次的，还不是这一次。为什么呢？我们就从这里还是可以找得到答案。我们看一节的经文哈，那这里他说，我们看那个约珥书二章到了三十一节，他说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那这个时候还是二章，那是大战之后，上帝说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也就是这次大战还不是最后那个耶和华的大日子。你听得懂那个逻辑哈？就是这一次还不是，那可见的还有一次大仗在后面，那次大仗继续的要来那个。那这次大仗其实约珥书也讲了哈，约珥书也讲了，他说到那第三章了哈，注意看，到那日我使这个以色列人归来的时候呢，他说我要聚集万民，万民就是地上所有的人呢。我刚刚讲北方来的王，他还是一个同盟，并不是全地的人。那这个时候他说我要聚集万民到那里实行审判，万民要兴起啊，来到那个地方。然后第十三节说开镰吧，然后践踏吧。那开镰呢是为了收庄稼，庄稼是好的要收到仓里去。然后呢践踏吧是什么？酒榨，罪恶甚大。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不是说吗，有的他要什么收到仓里，有的呢要丢掉的哈。所以他说许多许多的人在这里，在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所以这个才是最后的那次大战。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以西结先知在那个时候就看到了一次，然后看到两次，这两次中间呢没有一个看不出间隔，就还以为是一次战争，其实你仔细去看其实是分开的两次。也就是我刚刚讲的，在那启示录那里哈是三样灾祸，并不是一次哈，不是一次。所以这个第三章才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开镰践踏。所以我们再看到那个启示录十四章，那就有天使啊，那个这里呢，其实前面的两样灾祸都过去了，这是第三样灾祸。哦，因为没有时间讲那么多，到第十四章就是天使就伸出镰刀来收割，我们就说收割就是庄稼收割，然后呢，快镰刀。那个就是来收割葡萄哈，就是要丢到上帝愤怒的大酒榨那里哈。那是完了以后呢，你看到了启示录十六章，他就讲到说普天下哈，普天下。那为什么会有普天下的王要到那里去聚集征战呢？是因为从龙口、兽口、假先知，那就是三个鬼魔哈，在末后的时代三个鬼魔。他叫众王聚集在一起，那个地方就叫哈米基多顿，那就是哈米基多顿大战。这一次才是真正的万国万民一起同心要去攻打以色列哈，那个是一个极大的战争，一个极大的战争。那所以在这里到十九章了，就有一个天使在向天空的飞鸟来呼吁，来吃肉。所以我们就看见，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前面那一次都 settle 了，买好了，这一次再说呼唤，好呼唤这个天上的飞鸟再来吃肉，就不是吃上一次战争，而是最后这一次了。所以我讲得清楚吧？讲清楚了哈。那接下来呢，就更那个了，就更容易了哈，就更容易。我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很感恩。好，到第二十一、二十四节哈，二十一、二十四节回来38、39章，他就上帝就说他显他的荣耀在列国中，啊，列国一定会认识上帝哈。那那个我们就看见，他说万民都会看见哈。二十一节说万民都要看见我行的审判啊，神的审判，那个是全地的哈一个大审判。那个二十二节说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啊，以色列家知道。 然后第二十三节他说列国人也知道啊，以色列人知道，列国人也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是因为他们的罪孽，他们得罪我，我颜面不顾。那个二十四节说是因为上帝啊照他们的污秽罪过待他们。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神在这里其实解释了一件什么事情，就神的子民都流落到国外去了，你上帝都流落到全世界去了，你上帝还有能力吗？上帝在这里说是因为他们的罪过，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保护他的子民啊，解释这件事情。那到第二十五二十九节那里就讲得更好了哈，以色列民在本地要来安然居住，到那个时候无人惊吓，所以这个时候啊，就以色列人才真正的享受平安。如果只是那个北国打了以后就没那个，其实后面还有很大的仗打，以色列人没有享平安，所以到最后两次都打完了，以色列人可以进入千禧年了哈，那是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享受平安，神带领他们进入千禧年的美好岁月哈。那下次课呢，那个唐姬就会给我们看千禧年哈的那个OK， 那个求主帮助我们，其实是讲得快，但是我也希望是讲清楚了哈。那个我就给大家看下一次是圣殿的意象，也是上帝启示给先知以西结的啊，那里就讲到圣殿的意象，从四十到四十六，那因为他的那个整体啊就是这样子的哈，特别那个汤基看见这样子是更合理OK， 没讲完没关系，但是让弟兄姐妹知道这是一个 session 哈，一个段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真的我们虽然时间非常的短，但我们也看见你其实在古时已经把你在末后的时代要行的大事已经写在了圣经上，我们真是敬畏你啊，你真是那位掌权的上帝，主啊，天地之间你是掌管一切的，巴不得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也在我们的心中掌权，让我们正是愿意顺服你，让我们真是看见我们在今生其实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来，否则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是什么，主啊，你自己让我们来思想，让激励我们，真的是让我们敬畏主，激励我们来为主而活。主啊，当我们看见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的心灵真的是被震撼。主啊，你自己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定义活在你的里面啊，一面享受你的爱，一面也来向周围的人和弟兄姐妹来活出你自己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见证和那份爱。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谢谢谢谢